或者钱少，问题在于我们认识奉献的这个原则。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里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多的人说，在教会讲奉献的时候是很敏感的一个课题，所以当多多讲奉献的时候啊，会有就不高兴，或者会有就会开始渐渐的离开。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懂得奉献的意义跟奉献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我们太强调只是讲金钱，而忘记了在金钱的背后的这个奉献的行动的这一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在讲奉献的时候，钱多或者钱少是另一回事。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先讨论到一个课题，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摸着主的心。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建造主殿，摸着主心。我们很快的将我们，当我们讲到怎么样摸着主心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很可能就想到一些神所喜悦的人物。亚伯拉罕是神所喜悦的，他是一位懂得怎么样摸着神心的一位。那当然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大卫王被称为是讨神喜悦的一个人，一位君王，他所做的都蒙喜悦，神都在祝福他。因此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当我们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参与奉献的时候， 那个重点我是觉得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摸着神的心。其实你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神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时段，神都在寻找那一些懂得摸着他心的人。神在每一个时代他都在寻找那些可以跟他同工的人。有人说，其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伟大的上帝。这位伟大的上帝若要完成事工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差派天使来完成。但是为什么神却要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就好像 William Carey， 我前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有关宣教的这个重点的时候，William Carey 当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他在一个聚会当中，他站起来，他就向人家分享这个去印度宣教的这一个热忱。当他起来讲他对这个到印度宣教的这个热忱的时候，就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这一些的前辈们就站起来，就跟 William Carey 说：“小子啊，请你坐下。”因为若神要到，神要拯救印度，神要使印度有传这个听福音的机会，神不需要用到你跟我，神自己会解决。但是这句话虽然是由一个德高望重的领袖讲出来，但是这一句话是不正确的。 William Carey 没有被这样的一句话泼冷水使他的热忱减低，他反而找机会他到印度去传教宣教，以致 William Carey 过后就成为到印度传这个宣教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或者是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人。他也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n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向神期望大事，为神赏赐大事。这一些人他们都懂得摸着神的心，而当这些人懂得摸着神的心的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而当我们讲到要奉献的时候，金钱的奉献也好，我们讲到我们的建堂的奉献也好，我的重点不是讲到钱的问题，我的重点要讲到今天你是否懂得摸着神的心。而当你懂得摸着神的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所做的是有价值的。我们看到 这个出埃及记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出埃及记记载，当时兴起了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圣经这样的记载。而当这位法老王起来的时候，他不认识约瑟，他看到埃及地的这一个以色列人越来越兴盛，以色列百姓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开始害怕。而当他开始害怕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就要灭绝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地，他要灭绝那个种族。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是耶和华上帝，而耶和华上帝也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而当他们所这个以色列人所依靠的万军之耶和华，其实当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王要灭绝那个世代，要灭绝那个民族的时候，神可以透过神迹奇事，神可以做很轰轰烈烈的事情，神可以好像以利亚向神求火的时候，火就从天降下烧的那个祭物，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再看，当这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族岌岌可危的时候，差不多要被灭族的时候，神怎么样拯救那个世代？很奇怪的，或者很奇妙的，你去看圣经的时候，神用了两个很平凡的收生婆。圣经说两个收生婆因为敬畏神，所以他们没有把投生的男婴杀死，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竟然被神使用，成为拯救那世代的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再平凡不过，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收生婆。而圣经说，神就拯救了那个世代，不但这样，神也祝福了那个收生婆。那他们虽然很平凡，但是在平凡的当中，神使用他们做了很大的事情。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只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献上，凭着信心忠心的做神要他做的。当他把自己献上的有自己的有限献给无限的主的时候，他就会经历到无限的主怎么样成就大事。我常常说，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很长的问题是我们用我们的有限来限制神的无限。所以我们在讲建堂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讲到金钱的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学好一个功课，也学会一个原则，就是你只要知道神的心意的事情，你就要尽情去做，你就要努力去做，你就要真诚的去做。有一本书叫 God Chaser， 这个作者很深的经历神，而当他很深的经历神的时候，他就写出一些的经历，然后他就写出了这样的一个重点。他说在教会有两种的人，一种的人是考古学家，当然没有所谓的对跟错，但是他在分析的时候，他说什么是考古学家呢？原来考古学家是做很多的研究，研究那一个上一代或者古代人所留下来的这个遗物，他们所用的餐具，他们所留下来的许多的画画或者一些的遗物。而考古学家从这一些的留下来的用具也好，任何的这一个东西，就能够推测几千年或者古代这一些的人，这一些的民族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他们做过什么东西，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等等。而当他们这样的去推论的时候，他们就透过 这个考古就认识了好久之前那个民族那个时代人的生活习惯跟文化，他们就认识了他们，那是没有错的。他说今天很多时候信徒教会的基督徒我们也成为了考古学家，他说我们透过研究圣经，研读神的话语，透过许多的解经，透过许多的考古的一些的证据，我们认识几千年前摩西是怎么样的，我们认识几千年前神曾经做过了什么。他说这个是需要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他说我们不可以停留在那个阶段。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做的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他说我们要成为猎人 Hunter。 他说猎人是怎么样的这一个行动呢？他说猎人很会去追踪动物的脚印，他的脚迹。他说有经验的猎人呢，他只要去发现动物的脚迹的时候，他摸摸这个脚迹，哦，还是软的，那个土还是软的，然后他摸摸这一个脚印还有一点温还有一点热，他就知道哦，这个动物大概在前面不远，他们就会继续的去追，他们就会继续的去追踪，然后很快的他们就追上了这个动物，他们就抓到或者他们追上了这个野兽。他说基督徒我们不但要成为考古学家去认识我们以往神曾经做过了什么东西，他说基督徒其实我们要成为 God chaser， 我们要追，当我们追上神的时候，或者我们追上神的脚踪，追上神的脚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神，我们就能够经历神，我们就知道神在这个时代，神在这个时刻正在做什么。而当你能够成为 God chaser 的时候，你就能够追上神今天这个时代或者现在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你就会经历神的祝福。我要从这个大前提来讲我们的建堂。神给我们有机会，几年前我们装修了这个圣殿，我们感谢神在九个月当中信徒的热心的奉献，我们不但没有缺乏，我们还有余。经过了几年之后，神给我们机会再重修这个宗教教育楼。当我们重修宗教教育楼的时候，我们也呼吁信徒们，我们需要准备一笔的钱要建神的圣殿。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回应神？你去看圣经的时候，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因为他们看得准，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他们知道什么事情能够摸到神的心，他们就全心全意全力的去做，然后神就祝福他们。我重复，我要以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来讲金钱的奉献。所以讲金钱的奉献不是要一直要你把钱从袋子拿出来奉献而已，我有责任教导你要懂得怎么样的甘心乐意的奉献，并且抓住神。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尼西米这个神的仆人，其实他是一个平信徒，而尼西米他是一个懂得摸着神的心，并且他已经抓到神心的一个人，以致你从尼西米记再去看尼西米的时候，尼西米是被神大大的使用，并且是一位神大大祝福的一个神的 重用的仆人，几乎每一个研究领袖学的人都会谈到尼西米这个人。那尼西米是一个平信徒，而当时他已经是在外邦做高官了，就是在王帝旁边的服侍的一个人。他不忧愁吃，不忧愁穿，他是一个很舒服，可以说是一个已经是上位的一个人了。但是圣经记载，有几个朋友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就跟尼西米分享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凄惨，耶路撒冷的这个没落，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被破坏。当他听到神的圣城，听到神的这个城，这个圣城的城墙被毁坏，被烧毁的时候，他心中就很纳闷，并且很痛苦。圣经说，他就哭泣，他就坐在那边禁食祷告。他不但只是禁食祷告，接下来他就有行动。那你去研究尼西米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尼西米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尼西米是一个懂得体会神心意的一个人，而尼西米是一个懂得抓住神心的一个人，摸着神心的人。当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他就尽他全心全力的去做。那刚才我说，我们这一堂的会众，许多都还是学生，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这样的，这个认真的去讲？因为我认为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导致我们有怎么样奉献金钱的心态。尼西米，因为他懂得摸着神的心，所以当他听到耶路撒冷城的城墙毁坏的时候，他很着急，他等候神，他认定了重建这个城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就向王辞职或者请假，并且做了很多的筹备，他就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却是一路都是危险，一路受到攻击。而当尼西米开始要建城墙的时候，他遇到了许多的刁难跟许多的危机，但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就认定了专心的去完成这个使命。他没有惧怕，为什么他没有惧怕？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想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只要你知道是神心意的，你就不必怕，你就专心的去做，你不必怕后果会是怎么样。你只要知道是神的心意，你就抓住，然后你就全心全意的去投入，你就会看到神的祝福。所以你看尼西米记的时候，当他要开始建城墙的时候，他生命受到威胁，他被不同的这个群众威胁，并且威胁他生命，并且他也遇到以色列人的这一个不合作，并且讥笑。而你去看尼西米记的时候，当尼西米遇到这一群不合作的人的时候，他怎么样回应他们？你看尼西米记的时候，尼西米向他们说，其实你们参与不参与，你们奉献不奉献，不太重要，反正是神的心意，神必定会完成。然后尼西米警告他们说，到时神的事工完成的时候，你们是无名无钱无纪念。他提醒他们，你可以反对，你可以不参与，但是神的事工神负责，必定会完成。他说到时你是无名无权无纪念。 也无份。弟兄姐妹，所以因着尼西米懂得抓住神的心，那个城墙本来是需要用两年半的时间来建好的，尼西米却用了52天就完成了。为什么？因为尼西米摸着神的心，他就全心全意的投入，他就被神祝福。有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真的故事，讲到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富翁。他有一次被神的灵感动，他就变卖了他所有的一切，把一半捐给宣教机构，另一半给他的太太，然后他就自己去做宣教士。他的太太被他的行动鼓励跟感动，他的太太也将他丈夫分给他一半的财产再卖掉一半捐给教会，然后他就跟丈夫到印度去做宣教士。很多的信徒看到这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就笑他说，其实你是傻瓜，你是宗教狂，你这样做其实是很不值得的。但是他却这样的回应了他们，他的回应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他说 He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He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他说那一些懂得以暂时或者不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东西来换取不能够失去或者永远有永远价值，你不能够失去的这个有永远价值的人是一个聪明的人。意思说他知道他的金钱，他的物质，所有的这一些都是暂时的，而当他变卖这一切奉献去做宣教士，奉献给宣教机构的时候，他说我是得到那个有永恒永远价值的东西，所以他说我才是聪明人。所以他说 He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是的，这个人同样的懂得摸着神的心。大卫王同样的，刚才主席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你去看大卫王对建圣殿的那个热忱，你看大卫王对建圣殿的那一个行动的时候，他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是一个他的一个祷告，而从他的祷告当中，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热心奉献，而且他能够这样的热忱的要建圣殿，他有他的认识，并且他的神学，从他的祷告当中你就认识他的神学。大卫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他是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建圣殿呢？原来你在这个历代之上第29章11节开始，他就向神祷告。大卫王向神怎么样祷告呢？他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他说：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第14节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的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是大卫的祷告，也从他祷告当中，你知道他对奉献的认识跟奉献的神学。大卫虽然是一个君王，在他统 统治之下，他的国度是最辉煌的时刻，他几乎什么都有。但是当他准备建圣殿的时候，他发出了这个祷告，而在这个祷告当中，你就看到为什么他会花了这样多的钱来建圣殿。有一些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卫的时候，他说大卫其实花了太多钱建圣殿，以致所罗门王接下来的时候，在接下的这一个几个君王，他们的国家就渐渐陷入经济的问题。一些人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发现到大卫的那个真诚奉献的真诚，他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到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真诚呢？因为第一，大卫说，我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不是我的，是神给我，神托付我的。第二，当我有能力有机会奉献的时候，其实这是神给我的很大的机会跟恩典。因为大卫王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的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你看到吗？大卫对奉献的认识是什么？我把你从你得来的献回给你。而当大卫懂得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跟这样的行动的时候，神就不断地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原来这是神的国度的原则，有的我还要加添给他，没有的你所仅有的神也要夺去。原来在神的国度当中，是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原来在神的国度当中，在新约的记载当中是这样的，你给人就必给你的，并且用石柱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要倒在你的怀中。原来在神的国度当中，只要你懂得抓住神的原则，神的数学，你就会不断地蒙祝福，你就会不断地被神不断地使用，不断地不断地被神大大的祝福。那因此，当我们讲我们要准备建圣殿的时候，不在于你奉献多少钱，而在你奉献的态度跟奉献的认识是什么。因此当我们进入这个前面的一年要筹款，我们进入前面一年要怎么样的带动更多人参与奉献，参与祷告，为着我们教义楼来献给神的时候，我真的巴不得复建堂的每一位的成员，我们都懂得抓住神对奉献的要求跟原则。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在我们奉献的这一环当中，我们是摸着神心的。有人说在教会你不要太常讲奉献，太常讲金钱。其实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觉得在教会牧师应该多一点教导奉献，多一点教导我们对奉献的神学跟态度是什么，以致我们对奉献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其实祝福蒙祝福的是那一些认识奉献的人。我记得几年前当我们要筹款建这一个圣殿的时候，我跟大家说， 奉献是神给我们机会。当神给我们机会，我们不珍惜的时候，时间到我们就不收奉献，收这个奉献。很幽默的，我在讲台上讲之后，我们这个几个月之后，我们的筹款就达到了目标。然后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听到这个我们建堂要筹200万的时候，他就拿了一笔钱给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很对不起，我们的截止日期到了，我们不收你的奉献。他又有一点惊讶，哈，还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我跟他说，其实我跟会众报告了，我们奉献是神给我们机会，当这个机会过了，你要奉献我们也不收了。然后我说，很可惜你没有听到我报告，但是我们的这个奉献已经 close 了，请你不要再这一项奉献。那我就说，很可能我们会有每一个人要学习这个功课。当神开放那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珍惜机会奉献，尽你所能的献上。当神说 close， 我们就 close。那个时候你要参与，我们会跟你说对不起，请你不要在这方面奉献。我想若是信徒们都认识奉献的意义，你就懂得摸着神的心。过去这些神的仆人，他们都摸着神的心，他们都为神成就大事。今天我们很可能是学生，很可能我们的经济能力不是那样的强，没关系，我们就从态度开始。你有正确的态度，神就会开始祝福你。我们低头祷告。主，愿你祝福我们，也愿你给我们懂得怎么样的讨你心喜悦，摸着你的心，使我们在奉献上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